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哎呀，张老师终于回归了啊！
是的，
阔别许久，
真的许久未见。
对，但他其实一直在杭州，哎、就是最近这个工作繁忙，
耕耘他的健身事业。
今天可是好不容易把他逮过来
呢，是的呢，
是说呢，
用我的美色勾引，
想的倒是挺多。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海龟汤特辑了。
嗯，
其实距离上一次海龟汤也算是有点时间了。然后我们的听众就是几乎是每一期节目的评论区我都能看到大家疯狂催更海龟汤、
逼很紧，
对、
被逼得很紧、
好，那今天的话呢差不多是跟之前的那种感觉一样的哈，就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浓汤恐怖汤、然后会有一些荒诞汤的调剂、然后可能中间也会出现一些感人汤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如果不了解海龟汤的玩法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简介、那如果说想要一边看着汤面一边来跟我们一起猜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会有文字版的汤面了。
嗯
，OK， 那我这边就开始啦。
好的、
啊，咱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汤。这个汤呢我觉得不算是非常非常吓人的那种、咱们由浅入深。汤面是这样的，妹妹真乖，我好开心呐，这次一定能得到奖励了。
我是哥哥吗？
是姐姐。
好，
是我得到奖励还是妹妹得到奖励？
我。
妹妹真乖。
我把妹妹杀了吗？
是的。
我把妹妹肢解了吗？
没有。
妹妹真乖。
所以妹妹真乖是我把妹妹杀了之后发出的感叹。
是的。
这次一定能得到奖励了，是指我能得到奖励了还是妹妹能得到奖励了？
我。
得到谁的奖励？来自于爸妈的奖励？
是。
嗯，我充当了妹妹？
不是。
那肯定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得到奖励、是通过说妹妹死掉或者妹妹消失他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本来是妹妹的。
哦，本来是妹妹的奖励吗？
不是，
本来也不是妹妹的、
给一个提示，大家要注意，这次一定能得到奖励了。
之前没有得到。
是。
而且之前应该有蛮多次。
是。
之前是不是都是妹妹得到了奖励？
不是。
他是不是试图杀妹妹很多次？
不是。
之前都是我得到奖励？
不是。
之前没有人得到过奖励？
是。
之前没有人得到过
奖
励？
这奖励是爸爸妈妈设定的吗？
是。
是类似于家规那种感觉吗？
奖励具体是什么不重要。
OK， 就只是得到奖励、那就这个得到奖励的触发条件就是、
妹妹死了。
妹妹死掉吗？
当然不是。
妹妹消失？
不是。
应该是一个跟他们的死亡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吧。
是。
比如说考试考得非常好。
不是。
嗯。
注意汤面，妹妹真乖，我好开心呐，这次一定能得到奖励了。
他所以他的完整版其实是妹妹真乖，我好开心，我这次一定能得到奖励了。
是的。
妹妹真乖是指就是他很安静的被我嘎了吗？
是的。
所以是
啊，哦，你先说。
所以就是姐妹二人是属于一个绑定的状态，然后爸妈就跟他们说，你们两个人要听话就会获得奖励。
有点接近，但不是。
会不会什么好好睡觉什么的，然后以此来获得奖励？
你可以讲的完整一点吗？
就比如说爸爸妈妈给我们定下了一条规定，就是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都要好好的去上床睡觉，谁先睡着的话那谁就可以获得奖励，这种。
有点搭边吗？
有点搭边，但不是睡觉。
不是睡觉、
是吃饭吗？
也不是。
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孩子们需要做的事情吗？
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其实这个点很简单，你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爸爸妈妈希望让妹妹乖，就是乖就好了，不要吵不要闹，听话，就这样。
所以他爸爸妈妈跟姐姐说你去哄妹妹，你把她哄好就给你奖励。
但之前从来都没有哄好过她，一直哭闹或者干嘛的。
是的。
这次直接把她杀掉了就哄好。就拿到奖励了。
明白了。
完整的汤底是这样的，妹妹平时呢特别吵特别闹特别不乖，每次爸爸妈妈都让我去照顾妹妹，只要妹妹乖的话就会给我奖励，但是我每次都没能成功， 今天是妹妹的生日，爸爸妈妈要出门去给妹妹买礼物。出门之前，爸爸妈妈跟我说，如果我能让妹妹乖一点，不哭不闹，那回来的时候也会给我也带一份礼物。于是爸爸妈妈出门之后，我太想得到这个礼物了，我就把妹妹按在了装满水的浴缸里，把她给溺死了。过了一会儿，她果然不哭不闹，安静地睡在了水里。爸爸妈妈回来之后，要是看到妹妹这么乖，一定会奖励我的。
哦哟，好吓人、啊、
这样子的、
小孩好吓人呢、
下一位，
好，下一位到我哈，请听。妈妈明天就要住院了，我很害怕，于是我天天抢着丢垃圾。
妈妈明天就要住院了，我为什么会害怕呢？
妈妈要死了吗？
不是。
妈妈得了很重的病吗？
不是。
就是小病小痛。
我觉得都不算是病。
都不算是。
妈妈是病人吗？
她进医院算病人呢。
她妈妈是去看病还是去陪侍还照顾别人那种？
你要硬要说的话算看病。
OK。硬要说。而且我很害怕，我不想一起去医院吗？
蛮不想的。
我抢着天天丢垃圾是因为我想要通过这个事件来避免和妈妈一起去医院吗？
不是。就是到了医院里面，我跟他一起去，我也是天天都要抢着丢垃圾的。
垃圾是正常的垃圾吗？
是的，
就是正常的日常的。
对对，日常垃圾，垃圾是不重要的。
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第一句开始盘起，就是妈妈，我们前面讲了，她其实好像没什么病，那为什么要去医院？
妈妈是护工？
不是，
她说了，妈妈就算是病人，去看病的，
以病人的身份去医院
卧底？
不是。
妈妈是想要逃避什么事情才去医院的吗？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哈，我们因为这种方式去医院，大家都不会说她生病了。
体检？
不是。
探望病人吗？也不是。
不是，她是作为病人的身份去的。
作为病人的身份。
病人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却不会被人感受到说，哦，她生病了。
没穿病号服。
不会这么讲啊，因为这么讲不太吉利呢。
那他去医院是也不是体检，
对，
是妈妈去世了吗？
不是。再给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事情呢，他去医院只能是妈妈。如果
妈妈要生孩子了。
是的。要生二胎了。
那个垃圾，
我天天抢着丢垃圾是因为我希望我表现得更好，妈妈会更爱我吗？
不是，是因为妈妈以前跟他讲过一个话，让他造成了一些误解。
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是的。
所以他要天天从垃圾里边看妈妈。
他不想要弟弟妹妹。
对，他不想要妈妈再生一个，因为如果妈妈再生一个就会分走他的宠爱，然后他一直坚信不疑自己是被妈妈从垃圾箱里面捡过来的，
所以他要提早在垃圾里边找到新的弟弟妹妹，然后丢掉丢垃圾，所以是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是为了不想让任何家人去接近垃圾桶，因为不想让任何人去把弟弟妹妹接回来的这个机会。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对，
好，那到我的第一个汤面是这样的。爸爸炖了一锅红烧肉，妈妈在饭桌上连连称赞，我却惊恐万分，无声的哭泣中，直到爸爸说了一句话之后，妈妈和我都死了。
应该是浓汤吧。
有一点毒。
爸爸杀人了。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
爸爸说了一句话。念咒。
Nope。
爸爸伤害了别人。
是也不是。
红烧肉是人肉吗？
是的。
红烧肉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妈妈？
不是。
是来自于爸爸？
是。
爸爸把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不是。
啊？
不是。
来自于爸爸，但是不是爸爸身上的一部分。
不能这么讲，红烧肉就是爸爸的肉。
但不是爸爸自己割下来的肉。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路线。提示，有人死了。
爸爸死了。
是的。
妈妈杀了爸爸。
不是。
妈妈还活着。
妈妈在最后一句之前还活着，因为他最后妈妈和我都死了
嘛。对对对。
所以此爸爸非彼爸爸
一样。
两个爸爸。
有一个 是假爸爸，
假爹杀真爹，
树，
所以是妈妈找了一个情人，
错 no, no, no
是那个假爹是其实是易容术，
不是，我这个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就是第一句里边爸爸炖了一锅红烧肉，这个爸爸不是我的爸爸，
妈妈是盲人，
是
啊，
妈妈不知道对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陌生男子，
yeah.
陌生男子闯入我家把爸爸给杀了、
hey. yeah.
然后把爸爸给炖成了红烧肉、yeah. 端到了餐桌上，但妈妈是个盲人、
mm-hmm.
所以妈妈就没有发现这一切，我可以看见、
mm-hmm.
所以我惊恐万分，然后重点就是爸爸说了什么话，然后妈妈和我都死了。
接下来
妈妈和我都是这个男人杀的吗？
是的，其实已经盘的差不多，他最后就是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前面就是 Taco 讲的、
嗯、
最后男人说了一句什么呢，说吃饱了吗，那就该上路了、
哦、
然后就把剩下的我与母亲都嘎掉了。
他为什么要把就是我和母亲也杀掉啊？
他就是一个在这道题里面，他就是一个
杀人
变态的一个杀人狂、
而且就是母亲是盲人，但是前面汤面上说我惊恐万分，我应该是看出来就是这是我的假爹
啊，对，就等于是其实我是目睹这个过程、但是变态杀人狂他会威胁我说、如果你就是有一些异动的话、我会把你的妈妈杀掉、所以我就只能摁下不表，我只能看着他这样做，然后我的妈妈又不知情，没想到最后其实还是要被杀掉的。
好的，接下来到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汤面是，老公回到家看到老婆自杀了，留下了四个字，看到这四个字老公羞愧难当也自杀了。两个点，一个点是他留下的是哪个四个字，然后另一个点是就是为什么老公也自杀了。
老婆自杀是因为老公做的事情吗？
是的。
老公出轨了？
是的。
然后老婆发现了这一切？
是的。
那老婆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崩溃了，他难以承受，
他难以承受，但是这个难以承受的点在我们看来可能会有一点奇怪。对，
老公是男的吗？
是。
老婆是女的？
是。
他的四字遗言是完全在讲给老公听的吗？比如说有提到小三之类的吗？
没有。
他的对话对象，
他的对话对象就是老公。
四字遗言，
而且那四字遗言应该是通常来说不太会想得到的四字遗言，就她有一个隐藏剧情，我们可以把聚焦点放在她老公出轨的对象上。
哦，情人。
嗯，
那个情人是不是到家里面来耀武扬威了？
那倒是没有。
老公出轨的这个对象，这个情人是老婆认识的人吗？
也不算认识，但是老婆发现了他这个情人，但老公并不知情。
老婆确定是自杀吗？
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就老婆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进而确定老公出轨，然后她觉得我不想活了，因为我老公选择了别人，她自杀了。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流程，这个路数。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往下推断是哪四个字的话，就到这儿可能还是有点浅，就要聚焦在她的出轨对象上了。
她的出轨对象是男是女？
是女。
她这个小三知道老婆自杀吗？这件事吗？
这个事儿跟小三无关，只是老婆看到了小三之后。
哦，明白。
小三知道自己已经被他老婆发现了吗？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就老公回家看到第一幕是老婆自杀了，第二幕他看到老婆留下这四个字，然后恍然大悟，之后痛心疾首，之后精神失常，再之后老公自杀。
恍然大悟，然后痛心疾首。
也不是恍然大悟吧，就感觉就是做坏事被看到了，被发现了那种感觉。
他不会只是写我看见了吧？
不是，但是也是另一层面的告诉老公说，我知道你在外面
有人。
这个很难猜。那我给一个提示吧，就是这四个字是跟小三的外形有关的。
头发？
不是头发。
身材？
和身材有关。
四肢？
身高。
身高。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和身高？
类似于什么他比我高这种。
差不多。
啊？
要么我直接公布。老公出轨了一个个子很高的女生，当他以为一切都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殊不知老婆早已察觉。看到小三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就像疯了一样崩溃了，随后回家上吊自杀，上吊的高度刚好和老公的脸一样高。 老公回家刚好跟他脸贴脸，看到他留下的字条上写下的遗言是我长高了。
哦哦，所以他其实他吊死的那个高度刚好跟老公一样高的这个点，
嗯，
我们刚其实没有盘出来的，
嗯，少一步，
也就是说贴脸然后看到，我觉得这，嗯，其实这个汤底是挺吓人的，
嗯，
OK， 那么我们下面一个题目，大家请听汤面。一个保险推销员，他下班之后去逛超市，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坐在路边哭泣，远远的发现那个小姑娘的胸口挂着个东西，亮晶晶的。第二天警方发现小姑娘全身赤裸的死在了街边，请还原整个故事。
哦哟，
这个就有点像是推理断案了。
嗯，保险推销员这个职业是重要的吗？
重要。
小女孩胸前挂着那个亮晶晶的东西是很值钱的吗？
嗯，某种意义上吧。
对于保险销售员这个行业来说是很值钱的吗？
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这么说吧，她胸前挂着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不太值钱的，嗯，但她背后的东西是值钱的，就能利用这个东西获得很多钱财。
嗯，我们先说小女孩死了是保险推销员杀的吗？嗯，
是。
那把钥匙会不会是打开什么保险柜的钥匙？
有点接近但不是。
嗯，
那他肯定是远远的，就是他不是看见那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嘛，他应该是上前搭讪了吧。
是的。
保险推销员他问小女孩为什么哭，
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对话其实不重要。
嗯
哦，我刚前面问他保险推销员这职业重不重要，他说重要。他向小女孩推销保险了吗？
不是。
对，
小女孩年纪很小呀，她怎么可能自己买保险呢？
她要给她的家人买保险，或者是说她家人或许有这个需求买保险。
是的。
她就把保险推销员带到了她的家里面。
不是。
她就跟着保险推销员一起去了她的公司里面。
不是。
保险推销员说要带她回家吗？
他们去了哪里不重要，你只要知道他们聊了这番天之后，保险推销员把这个小女孩给杀了，杀了之后拿掉了她胸前的这个东西。
嗯，
他的目的就是你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是为了让小女孩的父母去买这个保险。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的父母买保险呢？
要能看到收益。
嗯，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骗保？
不是。
小女孩的死可以让她获得钱财？
不是，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那个亮晶晶的东西是钥匙？
是钥匙。
是小女孩的家门钥匙？
是的。
哦，
嗯，
你们现在只需要脑子里再拐一个弯就能知道整体的故事了。
就现在保险推销员想要小女孩的爸妈买保险，
嗯，
然后他把小女孩杀掉了，
嗯，
也就是说他可以借着小女孩胸前的钥匙打开他家的门，目前是到这个地方。
嗯，对，他是可以，但是我给一个提示，他没有这么做，
他没有去他家。
嗯，
那他要用那把钥匙吗？接下来的行动用不上了？
实际上是用不上的。
他保险卖出去了？
最后是卖出去了。而且你们可以关注一下那句话，就是第二天是发现小姑娘全身赤裸的死在街边的，
就是衣服也没了。
嗯，她赤裸的这个点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她没有被有什么性侵啊之类的，没有这些。
是她的衣服被别的小女孩穿上了？
不是。
保险推销员是不是在找一些小女孩身上的衣服或者项链去威胁她的爸妈？
有一点点靠近但不是。
嗯，
推理断案还是有点难哈。
素呢？
那我这么说吧，给个提示吧。嗯，这个提示已经很关键了，就是小姑娘全身赤裸的死在街边，且我们前面得知小姑娘就是这个保险推销员杀掉的。
嗯，
这个保险推销员让小姑娘如此惨状的死在街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明确的知道这个小姑娘是他杀，而不是意外。
而不是意外？如果是意外的话，保险公司要赔？
不是。
保险推销员他要做这个他杀的局，并且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能获得的收益到底在哪里？
嗯，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就是测试你的杀人变态指数的那种感觉了。
嗯，
因为说到底保险推销员他的目的并不是无差别杀人，
嗯，
而是卖出保险。
嗯，
小女孩死后他的保险才卖出去的吗？
是的。
嗯，
小女孩死了之后他有主动的联系小女孩的父母吗？
有。
然后他有告诉小女孩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哦，小女孩的父母应该已经知道他们的女儿死去了。
是的。
然后他是询问他的父母还想再生吗？
不是。
还是什么？还是说觉得你以后没有儿女的保障了，你们要不要买一份保险来帮助自己保障自己的养老生活？
有一点接近了，他的钥匙也没喽。
所以这爸妈买的是财产险，
不重要这个险是什么类型、
保险对象下一步是不是想把他爸妈也杀掉啊？
啊，不是，他不是变态杀人狂，他的目的就是卖保险、
他就是为了促单。那我觉得刚刮的那个思路是
对的，但是中间有一些个小偏差。
就是保险种类不一样吗？
不是，跟保险种类没关系。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是保险推销员是不是跟他父母讲说你们也没孩子了、以后可能需要照顾、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理由，跟钥匙要结合起来。
跟钥匙？这小女孩家里面特别有钱吗？
也不是。你们想一想，小女孩的父母他们并不知道小女孩是被谁杀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明确的知道是被别人杀的，一定有一个凶手的存在。那么小女孩全身赤裸的死在了路边，钥匙会落在谁的手里呢？
凶手的手里。
那保险推销员可以怎么威逼利诱呢？
威逼利诱谁？
小女孩的父母。
如果你从我这买保险，我能告诉你凶手是谁？
不是不是不是，他保险推销员不想进去，他只是想卖保险。
你把保险买了，我可以把你女儿身上的那个钥匙还给你。
这不就
他不就承认自己是凶手了吗？
我以为他会把指纹擦干净然后回去。
反正就是如果买保险的话他就能提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吗？
不是。要不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好。
就是这个保险推销员，就像我们前面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卖保险。他那天发现了这个女孩，女孩的胸口挂着一个钥匙，然后保险推销员就过去跟他聊天，从这个过程当中得知了这个钥匙就是小女孩家门的钥匙。然后呢，这个保险推销员就杀掉了这个小女孩，并且让她全身赤裸的死在街边，以此让所有人都知道女孩是他杀而不是意外死亡。这个保险推销员之所以要取走她的这个钥匙，就是为了等小女孩死了之后，他再次以保险推销员的身份去到这个父母家，然后跟父母说，我听警方说了，你们家的钥匙也丢了，那钥匙大概率就会在凶手的手里。
所以保险推销员是不是为了给父母推销，为父母自己买一份保险来保障自己，万一以后遇到什么不测，因为你们的钥匙还流落在外。
是的是的，保险推销员的点其实就是因为你们家的钥匙可能在凶手的手里，凶手还有可能会来杀你们，所以你们要给自己买一份保险。对，
那不是应该换把锁吗？
搬家了。
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荒诞汤吧，咱们美美荒诞一下。这个汤的话，其实Taco跟我都是知道汤底的，但是因为它实在有点太烂了，太荒诞了，我觉得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品鉴一下。说午夜时分，小明的妻子饿了，打算去厨房找点东西吃。一声尖叫之后，小明匆忙地赶到厨房，发现妻子竟然已经血肉模糊，地板上却只有一只拖鞋。
我大概猜到这个谜题。
那让刘来猜猜看吧。荒诞
吧，荒诞，
非常荒诞，就是你听到答案之后可能想要骂人的那种。
对，
小明和妻子，请问这两个都是人类吗？
不是。
两个都不是人类。
对。
是狗狗？
不是。
猫？
不是。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蟑螂？
对，是的。
还是好快啊。
小明和他的妻子是一对蟑螂夫妻。
那很精彩。
亏得没有让我猜很久，不然我会俩狗。好，下面到我。汤面是这样的。我来到了这个小乡村，非常兴奋地上了第一节课。可当我看到孩子们的作品时，我大惊失色。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然后报警。为什么？
孩子们的作品，美术作品吗？
素。
画的画吗？
是的。
所以画上的内容，这个主题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吗？
不是。
画的内容是很阴暗很恐怖的那种吗？
是也不是。
让孩子们画他们的父母吗？
是的。
他们的父母都有问题？
不是。
他们的父母没问题？
不是父母。
爸爸或妈妈？
哎呀，
是爸爸吗？
不是。
那就是妈妈？
是的。
让孩子们画自己的妈妈？
是的。
然后孩子们交上来的画里的妈妈都很奇怪？
是的。就是我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大惊失色。
小乡村？不会是拐卖妇女吧？
是的。
所有的妈妈都被什么铁链拴着吗？
是的。
哦，谢。
我呢是一名下乡支教的美术老师， 今天是我的第一堂课，我安排学生们画出妈妈的样子，可收到的作业让我发现每一幅画都是母亲在一间破落的小屋里脖子上套着锁链。我要快点离开这里，我要马上报警。
好吓人呢、
啊。好，那接下来这个汤呢是这样的，汤面是女人一个一个的接连不断的生孩子，这些孩子又都一个一个接连不断的离女人而去，但这个女人非但没有悲伤，反而很高兴。
一个一个的生孩子，真的是她自己生吗？
是。
她是真实的人吗？
是的。
而且孩子还离去，孩子离去是说孩子走了，还是说孩子死了？
走了。
所以这个女人是在做在我们国内违法的这个事情吗？
啊、不是 DY， 但是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多少也算点违法。
嗯，贩卖人口。
哎，可以这么理解。
哦，
她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了。
嗯，但还没这么简单。
嗯，
没这么简单。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卖掉，我觉得这个汤就还蛮好猜的。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小环节，
但他确实是卖掉了自己的孩子，是吗？
是的，重点是卖给谁？
卖给有钱人？
不是，买家始终是同一个
啊。
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孩子？他要干嘛？他也不是那种什么把人口贩卖到山村还是干嘛，不是这种。
那女人没有悲伤，反而很高兴。她高兴的点说是因为她通过卖掉自己的孩子获得了金钱吗？
是的，因为女人家很穷很穷。
OK，
买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的需求量？是因为买家自己也想赚更多的钱吗？
啊，是的。
啊，
买家是不是自己办了一个类似那种孤儿院什么的？
不是，但买家确实自己办了一个
场所吗？
哎。
有一个场所，
是
不是孤儿院？
幼儿园吗？
不是，这些小孩都有一些小特别。
马戏团？
是的。
啊，
残疾？
对
啊，畸形秀是
吧？对，这样的。女人家里很穷，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畸形儿。本来呢，因为这个孩子把自己家庭拖的就是很辛苦，结果这个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被一个路过的马戏团的人给买去了。从此呢，女人就觉得我就可以一直怀孕了，然后我在怀孕期间故意去吃一些致畸的药物，这样我就可以把孩子一直卖给马戏团。
哦，好坏，我的妈呀！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哈，请听汤面。哥哥怀孕了，爸爸却死了。
哥哥是真实的哥哥吗？
你指的是哪方面？
首先哥哥是男性吗？
不是。
哥哥是女性？
是的。
哥哥是人吗？
是的。
女性为什么叫哥哥怀孕了呢？爸爸却死了。爸爸是真的爸爸吗？
是的。
爸爸是真的一位父亲。 OK，
嗯，一位父亲。
OK， 爸爸是这个打引号的哥哥这个女人的爸爸吗？
不是。
是夫妻吗？
也不是夫妻，但是
有点这种伴侣关系。
是情人，
行了这种事
啊。
啊，就是一个乱伦。
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可以盘一下就这三个人，因为这故事其实就我、哥哥还有爸爸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爸爸是、
主讲者，还有一个我是吧，我的视角。
对
对
，OK、
爸爸是我的爸爸，但不是哥哥的爸爸。
是的。
啊，
然后那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人叫哥哥呢？
他每次装作男人的样子来吗？
他一直在家里啊，他为什么每次要装作男人的样子来？
他一直在家里。这个女人，我称作哥哥的人，其实一直在我的家里。
对呀、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啊，
没有妈妈，这故事里没有妈妈。
所以哥哥其实日常就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这个不重要，他就是哥哥。外人看来，哦，就是哥哥、弟弟还有一个爸爸、一起健康的生活在一起。
但实际上这个哥哥是女的。
对。
他也并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
是。
没有血缘关系。
他跟爸爸也没有血缘关系。
是从小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吗？
不是。
半路来了一个哥哥，所谓。
是的。
我一直真的以为这个哥哥是男性。
小时候这么觉得。
啊。
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哥哥来到家里面，为什么他会来家里面？
所以妈妈是死了吗？
不重要。
这个家里就是没有女主人的。
对。
OK。
可能是离异，可能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反正妈妈在这个家庭里面是缺位的。家里面原本是只有爸爸带着我一起生活，有一天哥哥突然来了。
是某一天爸爸领回了这个所谓的哥哥来到家里吗？
是的。
并告诉我这以后是你的哥哥了。
是的。
这个我当时以为的哥哥的这个女性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到我家里的吗？
她是知道的。
她是自愿来到我家的吗？
半自愿半不自愿吧，应该算是这种。
所以是被爸爸拐来的？
是的。
啊，
被爸爸，
对，人口贩卖过来的算是。你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可能是领养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有一天爸爸带回来了。但是爸爸的私心其实是
要圈养一个女性在自己的身边给自己生孩子吗？
不是生孩子，只是满足他自己的欲望。
嗯，
但是对外他是要避嫌的，
所以就让这个女性装作男性的样
子。
他是从小就一直给他各种各样的男性装扮，包括短发什么，让外界一直都以为他是男性。
然后终有一天
这位所谓的哥哥他怀孕了，然后被警察发现了。
嗯，不是，没有警察这个里面。
爸爸死不是自杀吧？
不是。
是怀孕的这个人杀的吗？
不是。
是我杀的？
是。
啊，
我发现了这一切。
对。
然后
我慢慢觉醒，发现原来爸爸他其实一直是在家里面对哥哥行一些不轨之事。
uh-huh.
然后后面我把爸爸杀掉了。
哦。
嗯。
好，下一个我带来的汤面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外面找我，而我躲了起来。我打了一通电话寻求帮助，可是对方听到我的遭遇之后果断挂断了电话。在我万念俱灰之时，走廊外面传来了电话铃声。片刻之后，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他们想杀我吗？
是的。
我打电话寻求帮助是打的报警电话吗？
是的。
他们是人吗？
是的。
他们是在学校霸凌我吗？
不是，都不是。霸凌不对，学校不对。
因为他说警方听到了我的遭遇之后挂了电话。
对。
警方觉得我在开玩笑之类的。
类似但不是开玩笑。
嗯，觉得我在报假警。
也不是报假警哦。
警方他挂断电话这个行为在这个逻辑上看来是有理有据的嘛？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应该要挂断电话的。还是说警方
以常规来看说警方挂断电话是我们觉得哦是有这种可能了。因为这取决于我打电话寻求帮助所说的话。包括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不是先打电话给警察寻求帮助了吗？
嗯。
警察挂了我的电话。在我万念俱灰之时，走廊外面传来了电话铃声，又有人打过来电话了。走廊外面有电话铃声响，是警察又打回来的。但不是打给我哦。
警察一开始第一次挂断电话是想帮我吗？
不是。
我是正在被警察追捕的逃犯吗？
不是。
我是成年人吗？
我是成年人。
警察想要帮助他们吗？
是的。是不是感觉很错乱？
对啊。
是感觉很颠倒。
我本身有一些精神问题吗？
我没有精神问题。
我想杀了他们。
不是。瓜你可以再反着问问我觉得。
是吗？
我没有精神问题。
他们有精神问题。
啊、
是的。
我在一个精神病院。
是的。那么我的身份
是医生。
医生。
是的。我为什么躲起来？
因为患者想要杀我呀。
啊，对。
然后他们已经把我堵到厕所了。我这时候打电话报警。警方看到是精神病院。
对。
来电。
哦、
他觉得这不是真的，这是可能是。
是病人。
对。
哦。
啊，那他为什么后面又打？因为他后面回拨过去，他想打给精神病院的办公室的电话。
对，
然后那群精神病人在办公室外面听到电话想去接，他们就直接跟警方对上线了。
然后精神病人也知道这个医生报警了。
哦
啊，
完整的其实要更密一点啊，它其实是很缜密的一个汤底。它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精神病院的医生，一天就是这些病人们集体发病了，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医生，要对我进行治疗。
哦，
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在慌乱中躲到了一间病房里边，并用身上的手机报了警。我跟警察说我在精神病院，就是可能某楼层的某个病房，哎，三楼的病房里躲着，你们快来救我，他们那个发病了要杀我。但是呢，警察听了之后马上挂断了电话，并打通了精神病院外面接诊台的电话。
嗯，
这个电话被外面正在寻找我的这个他们以为我是病人在找我的这些精神病人们给接了起来。电话那头警察对精神病人说，你们精神病院要严加管制呀，三楼病房的精神病人有私藏手机的行为。马上被挂掉了。他们知道我在哪里了。
是警方暴露了他的位置。
对，因为我在报警的时候提供了我的具体的位置，说他们快点来救我吧，结果警察觉得我是精神病人。
哇，这个还蛮吓人的。
哟、
我们来接一个荒诞汤吧，要不
好多好多好多。
这个汤还蛮荒诞的哈。汤面是这样的，一个人半夜醒来打了自己一巴掌， 然后闻着一股燃烧的味道安心睡去了。请问为什么？
哦，
很荒诞，很荒诞。
就是点了香，然后拍了
什么？
点了蚊香，拍了蚊子吗？
对。
我马上反应一下也能想到，哎，
对，因为是荒诞汤嘛，就调剂。
你知道为什么能反应过来？就是因为前面有刮那个蟑螂什么福气，有点像那种感觉。
有动物挂是吗？
太快了，下一位。
嗯，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汤面哈。一个刚退伍的老兵，一天夜里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老伴没有睡在身边，枕头还掉在了地上。他很疑惑，就走进厕所，发现马桶旁边有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当场他就自杀而死了，请问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这个军绿色的衣服是老兵的军大衣吗？类似这种他自己
的
衣服？
是的。
他真的还有老伴吗？
嗯，是有啊。
OK，
他在就是那个醒之前的时候，就他跟老伴还睡一块呢。嗯，两人睡挺好。
所以中途发现老伴不见了，是老伴上厕所去了？
他有这个动程，但是。老兵不是后面过去的时候又发现老伴不在厕所里吗？
对啊，
嗯，
马桶旁边只有一件他的那个衣服，
对，
还当场就自杀死了。
是，
所以老伴还活着吗？
是啊，活着呀。
老兵退伍之前有对就是军事战争这些事情留下一些 PTSD 吗？
是的，嗯，是有的。而且给个提示，当时在那个创伤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军大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符号。
哦，
嗯，
所以是当时他的战友在战场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留下了一件军大衣，然后给他的脑海当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吗？
不是，
这衣服就是他的。
这衣服就是他的。
马桶旁边发现的这件军绿色的大衣是干的吗？
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他会分一个 PTSD 阶段还有一个就现在阶段嘛。
嗯，
那就我们先从 PTSD 阶段开始盘起，就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给这个退伍老兵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让他后面一看到军大衣这个符号一想就要自杀。
是跟他的战友有关系吗？
是的。
他战友死了？
是的。
死在老兵的身边？
是的。怎么死的呢？
榴弹？
不是。
地雷？
不是。不在战场上哦。
啊，
嗯，
溺死的吗？
不是。
捂死的？
嗯，
窒息？
是。
窒息？
老兵杀了自己的战友？
是的。
失手？
是不是战友已经快不行了？
不是。
他故意杀的？
嗯，是也不是哦。就是你说他故意吧，他是无意的，但是你要说他有无意吧，那事就是他做的呀。
他是不是梦游？
是的。
啊，
老兵是会梦游的，
然后他梦游的时候用军大衣捂死了自己的战友。
嗯，
从此他就醒来之后就留下了 PTSD。
他在捂死战友之后还做了别的事情？
把战友肢解？
是的。
顺着马桶冲走？
是的。
哦，
所以马桶边只留下了一件
军大衣。
是的。
所以他把老伴又杀了？
老伴还活着，
他以为自己把老伴给杀了。
是的，他以为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所以他崩溃自杀了。
对，
哦，
然后他看到那件军大衣，以为老伴已经被他肢解，然后冲下去。
哦，
然后殊不知老伴这个时候只是去厨房再找点东西吃，喝口水，他没注意到这点，然后他就直接在厕所自杀而死了。
哦，哎呦天，
最后还挺令人惋惜的。嗯，
好，那接下来这个汤呢，我觉得还挺吓人的。
嗯。
汤面是咚咚咚，是爸爸。咚咚咚，爸爸怎么不说话？请还原整个故事。
是有人在敲门吗？
是的。
第一句是爸爸，是爸爸说的吗？
不是。
是在门里的我说的？
是的。
是我在敲吗？
不是。
就是外面的人在敲门？
是的。
外面的人不是爸爸？
不是。
是要来杀我的人？
是。
爸爸已经死了吗？
是的。那我为什么会觉得是爸爸呢？
因为他长得跟爸爸很像。
不是。
我有透过猫眼看什么东西之类的？
是的。
哦，有看。
所以是他先杀了爸爸，然后把爸爸举到猫眼的那个位置。
是的。素素素，就是小女孩半夜听到有人敲门，她从猫眼望出去发现是爸爸，但是爸爸的表情很不自然， 女孩就想要问爸爸怎么了、但是爸爸只是敲门不说话，然后女孩就觉得很可怕，就躲回了自己的房间、但是外面的那个敲门声还是在持续，直到第二天早上女孩出门了才知道爸爸的那颗头其实已经被那个歹徒给割下来了、然后挂在门外、脸冲着猫眼的那个方向、昨天晚上是歹徒在敲门，
好吓人、
这个真的很吓人，我靠，
你
我给大家来一个
有没有荒诞的，
没那么吓人的，但是也、也不到荒诞、就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脑筋急转弯题、就大家可能抿到一个汤眼就能马上猜出来，我们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氛围。就是我和偶像一起合影之后没多久我就死了。
不恐怖是吧？
其实说恐怖有那么一点吧，但是没到你那种就是直接挂猫眼上那么恐怖。
所以我跟偶像合完影，是偶像把我杀了吗？
不是。
偶像还活着吗？
不是。
偶像死了？
是。
我跟偶像一起死的。
前后脚吧，只能说。
都是遭遇了不测。
是的。
都是被第三人杀的。
是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
都是被第三方杀的。
对，是有一个第三方凶手存在的。
就是我和偶像就都是受害者。
是无差别吗？
这个不重要。
哎，我想了一个很扯的，会不会有点太扯啊？
是吗？
就是我先说啊，
不会猜中了吧？
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想到这个，我觉得好扯。就是我和偶像一起合了张影，没过多久偶像死了，然后呢，我跟偶像的这张合影就成为了偶像的，就是最后的那个留念的影像。然后有一个偶像的狂热粉丝就觉得说，凭什么偶像的最后一张合影是跟他合照的？于是我就把他杀了。
不是到这种地步，
不是很扯吗？
所以跟极端粉丝有关系吗？
有。
我和偶像都是被这个极端粉丝杀害的。
凶手他是不是极端粉丝不知道，我是极端粉丝。你刚刚一不小心还问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理解之间互相出现了偏差。
但这个第三人为什么要杀死我和我的偶像呢？
他可以说是没那么重要，也算是一个无差别杀人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无差别。
对。
无仇无怨。
你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
合影。在马路上吗？
不是。
活动现场。
不是。
在楼顶。
不是。
该不会是在明星的办公室吧？
不是。但是蛮接近的。
在他公司楼下？
不是。
明星来扫楼？
不是。
拍摄现场？
不是。他是什么？他是私生饭呢。
明星的家里？
家里。
是的。
他已经偷偷潜到这个偶像的房间里了。
你们可以接着往下盘。不是
啊。不是吗？
在家门口家附近。
他确实，但他不需要偷偷了，那个时候已经
光明正大。
他知道这个明星家的住址，然后
威胁
到家之后发现门怎么就没关呢？
偶像已经死了。
是的。
然后他以为偶像睡着了。
不是。
他看到偶像被杀了之后觉得不对劲，我要么是要报警，要么拍下来这一幕，或者是跟偶像，他不是说有合影吗？拍了一张合影。然后杀人犯此时还没有离开。
对。
还在家里。
还在家里。
只是躲起来了。但是看到他跟偶像合影，包括知道他后面知道了这个事情，肯定马上要进行一系列的后续举动，杀人犯就从背后偷袭他，把他杀掉了。
一不做二不休。
对。
所以我跟偶像那张合影是我跟偶像的尸体的合影。
是的。
对。
是尸体。
那么早死，我还以为说是后面合影之后两个人才前后脚又因为什么死掉了。
对。
原来如此。来到我为大家又准备了一个汤面是这样的。小明独自去深山探险，遇到了自然灾害，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小明发现自己得救了，可是小明的右腿却不见了。
这个自然灾害是哪种自然灾害重要吗？
Nope。
小明的腿是被别人砍掉了吗？
是的。
不是医生截肢？
不是。
所以是被树砸断的吗？
不是。
所以小明的腿并不是因为医生为了保住他的命而把他的腿给截肢了，而是小明在自然灾害的时候腿就已经断了吗？
不是。
哦，也就是说小明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腿还没断呢。
是的。
是在遇到灾害晕过去之后到被救之间这段时间腿断掉了？
不是。
啊，
被救之后腿断了？
是的。
也就是那个救他的人把他腿弄断了？
是的。
啊，
是出于失误吗？
不是。
是迫不得已，如果他这个腿不断，今天就没法救他。
不是。
他就是想要他的右腿。
是的。
嗯。
我这时候给个提示啊，救他的人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
有人想要吃掉小明的腿吗？
不是。
救他的是人吗？
是的。
一群人，他们是那种在山里面生活的野人吗？
不是，前面半句对了。
在山里面生活的。
是的。
他们需要小明的右腿。
对，为什么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已经是最大的体验了。
这个故事里面有残疾人吗？
有的。
所以小明的右腿其实是假肢。
不是。
遇到的那一群人的关系重要吗？
重要。
他们是一家人。
是的。
一家三口。
是的。哦，怎么说，是不是有点通了？
这一家三口身体上是不是也有残疾？
是的。
他们都没有右腿。
是的。
他们需要可是只有一根右腿啊。
对啊，
他们肯定不是拿小明的腿来接自己的，因为 有三个人都没有右腿，一条腿也是不够分的。
所以他们相信的是吃啥补啥。
不是。
应该不是。
需要提示吗？
这条右腿最终的处置方式是被安在了一个人的右腿上吗？
不是。我给一点提示哦，一家三口刚盘出来，住在深山老林里边的身体有残疾的没有右腿的一家三口，但最一开始这个家里边不是所有人都有缺陷的。
一开始只有小孩。
是的。
哦，通了。一开始只有小孩没有右腿，然后呢
我大概知道。
对，爸爸妈妈就希望这个小孩就不要觉得自己有残缺，于是大家就搬到了深山老林里面去与世隔绝，然后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右腿也砍掉了，就骗小孩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没有右腿的。
对
的。
所以小明去了深山老林，遇到了这一家人，这一家人觉得不能让小孩以为外面的人有右腿。
对，
于是就把小明的腿嘎了。
是的。救小明的那户人家的小孩呢，从小就失去右腿，他的父母呢也同样锯掉了自己的右腿，来让孩子感觉不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为此他们还搬到了深山老林当中。而他们为了让孩子继续相信人本来就是只有一条腿的所谓这个事实，在救了小明的命之后，依然狠心的锯掉了他的右腿。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好毒。那接下来我这边这个呢，它真的不恐怖。
好毒。
我看完汤底之后甚至有一点想要落泪
啊。真的。
它的汤面是：我穿着白色的衣服来了，呜呜呜呜呜呜，我穿着黑色的衣服走了。
我穿着，
我是人吗？
不是
啊。我不是人，我是小动物。
是的。
是很可爱的小动物吗？
我觉得很可爱。
是猫？
不是。
狗？
不是。
他要经历一个就是蜕变的过程吗？
不是蜕变。是一场悲剧。
是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场悲剧吗？
不是，他原本可以活得很好的。
所以是自然灾害导致？
是人为灾害。提示，这是一个环保汤。
他是不是那种海龟？
不是，但已经很接近了。我穿着白衣服来了。
水母？
不是。
黑衣服是不是因为它的表层套上了塑料袋？
不是，但很接近。
所以他穿着黑衣服走是被石油污染吗？
啊，是的。
这动物是偏大型的动物吗？
还蛮大的。它是，给大家说一下，它是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的一种动物。
是什么鲸之类的吗？
白鲫豚。
哦，
所以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来了，然后那个呜呜呜的声音是轮船的声音。我有点想哭了。对，最后穿着黑色衣服走了，就是身上裹满了被污染的那个机油，最后他就是死在了水里，这样子。
sad 的。
是的，大家要环保，真的要保护动物。
好了，我觉得有点太难过了，那咱们最后再来一个荒诞一点的结尾，好不
好？
好跳跃的情绪哦。
对对，这个荒诞汤非常简单，应该也很好猜哈。
好的。
汤面是这样的：我故意将热水泼到朋友的脸上，朋友非但没生气，还让我多泼一点。为什么？
朋友是查重。
不是、不是、
你这其实
合理啊。
哎，
但不是，还要更荒谬一点。
我的朋友是人吗？
是是。
我也是人。
对。
朋友脸上是有什么疾病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往朋友脸上泼热水是朋友要求的吗？
是。
不是那种特别烫的热水吧？
对，反正没有特别烫。 但它确实是热水了。
我们在餐馆里？
不是。
我们在什么地方重要吗？
重要。
啊？
冬天在洗脸？
是冬天，但没有在洗脸。
洗澡？
不是。
我经常在脸上泼热水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偶发很偶发，而且朋友下次应该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是在尿尿吗？
不是。
他是不是舔了什么？
舔了铁栏杆吗？
对对，舔了铁栏杆，在脸上泼热水，画舌头。
哎呦喂！
好了，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海龟汤。
嗯，
然后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讲到的哪一个汤是让你觉得最可怕的呢？
嗯，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汤里面有那么几个还是有点毛骨悚然的。
对，
对，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嗯，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